在收听荒唐相谈所，
让我们接续上一集，继续来聊二代团吧。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Podcast 的录音跟播出是有时间差的，所以在我们当时录音的当下， SJ 的最新专辑是 House Party， 而且当时 Big Bang 也还没有正式的回归，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那我们继续聊吧， Go Go。
我觉得二代团还有一件事情是现在比较不容易见到，就是当时二代团超常团体跟团体之间互相合作，但是这个东西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以现在的追星圈的风气，如果男团跟女团一起合作的话呢，就会引起粉丝大战。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从过去一直追到现在，其实我们讲饭圈的文化其实也变很多很多。像以前 YouTube 还不盛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就是没有所谓的冲点击率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只要专辑一发，歌曲 MV 一出，大家就会出动所谓的要刷音源，要刷 MV， 然后要挑战多久破纪录。像比如说我现在追防弹，防弹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有点为难自己的团体，因为要一直破纪录这件事情。比如说要挑战多久之内最快破100万、1000万、1亿这种，就每一次都要一直刷新记录，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塞，压力也太大了吧，就会觉得说，那现在某种程度上会觉得那个东西究竟是粉丝自己刷出来的呢，还是真的有这么多人喜欢他们呢？我这样讲会被骂吗？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我个人对于刷音源跟刷 MV 这件事情很佛系，就是如果我有时间看我就刷，我不会那种没日没夜。因为有一派的人是就是他们会分工，比如说早上我刷，然后晚上你刷，甚至还有跨国界，比如说亚洲跟欧美国家有时差嘛，然后可能比如说现在这边台湾时间是晚上，然后可能大家下班之后有时间可以刷了，然后等到台湾时间进入凌晨的时候呢，美国那边可能是早上，那就接着轮美国或是欧美那边的粉丝去刷 MV 或是刷音源，就是现在有这种文化，可是以前是比较没有这种，就是这么疯，要说疯狂吗？也不能说疯狂。
可是我想问 L 这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老实说，这是我一直无法理解的事情。当然，坦白讲，就是在韩团这一块，跟你比起来，我真的是没有这么的着迷。你喜欢的那个偶像，他跟某一个团体，或是某一个，就你刚刚讲的两个团体，或者跟某些人做 feat 的一些音乐和上的合作。发单曲的时候，其实在下面我觉得现在很可怕的，就是在下面会看到留言，假设 A 团是真的很厉害的团体好了，那其实然后 B 团是可能刚要起来，或者是顺一时现在刚爆红的团体，这样举例好了，然后下面就会有
留言蹭热度嘛。
我觉得蹭热度都好听哦，有一些比较不理性的粉丝就会说，凭什么，为什么是他？ Oh. 然后如果对方合作的那一团是女生，好了，我甚至有看过超可怕，就写说婊子，凭什么是这个婊子？
我觉得这跟就是饭圈现在的风气就是整个转变非常多，因为在以前的那个年代是大家互相 feat 的时候，然后或是甚至于有男团跟女团一起合作，什么有那种舞台是会男女团一起跳舞的那种，在二代团那时候大家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大家都觉得哇塞，我看到好开心。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那时候的心情会是比如说像那时候 Super Junior 跟东方神起有时候会有一些合作的就是你讲回归舞台或者是一些演出，那就心想说天哪，就是你知道一个刚东方神起算是二代团比较初期就是很顶流的团，然后 Super Junior 是一个那时候时代的所谓韩流帝王的现象，那就想说天哪，两个神级的团体一起做一件舞台很厉害的事情，或者是比如说少女时代跟谁合作什么东西，然后就觉得天啊，就是你看好看的人跟好看人在一起做的事情就是好看的事情。
对啊，可是到后期不知道为什么饭圈的文化好像也渐渐的改变了，特别是我觉得三代以后这个情况就开始越来越严重，就会变成如果要 feat 的话呢，假设这个是男团，先不管这个男团红还是不红，
对，
只要他是男团，他 feat 的人呢，如果今天 feat 的人可能是有女生，那当然也有好的情况，可是就是也会有像你所说的那种，有一些比较不理智的粉丝就会觉得说对方为什么要去 feat 一个女生或者什么的。
对啊，
这一点其实说实话我自己就是从二代一直追到现在， 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转变，我不知道是时代的变迁，可是照理来说这个行为如果时代一直不断往前推进，这个想法不是应该要越来越开放吗？怎么会就是好像有一种倒退的感觉？我其实自己也觉得很纳闷，因为我是那种很希望就是团体跟团体之间可以互相 fit 的那种，可是现在就很容易团体跟团体之间互相 fit 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如果 A 团真的是爆炸红，然后 B 团可能就是可能不是一线，可能是二线，然后可能有些人真的比较不理智的人就会觉得哎，凭什么，或者是说干嘛要来蹭我们热度什么之类，就是真的会有这种很不理智的人。
对啊，而且我觉得所谓的音乐合作，舞台上的合作，其实这个东西完全的被延伸欸，比如说像少女时代的徐玄好了，他最近有不是有演一个
洁净男女，
洁净男女，然后跟那个应该是 Kiss U Kiss 吧，
对对对，
的那个李玄荣。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这边我们把名字念错了，正确的念法是李俊荣，不是李玄荣哦，就是威宝功课没有做足，没有啦，就我们都忘记注意到这件事情了，在这边呢跟俊荣的粉丝说声对不起，我们的错。
但其实你注意看啊，就有些预告的评论下面就会讲说过气老女人配得上，
这个评论太坏了吧，
超坏的，就是说怎么配得上我们家的玄龙，或者是就是说为什么是李玄龙配徐玄，没人可以选的嘛。当然先不论就是这部片的一些挑战蛮大的，因为他就是在讲这个所谓 SM 的剧情嘛。对，那其实老实说，不管对徐玄跟李玄龙来说，其实在这部片里面他们我觉得做了蛮大尺度的不同，而且其实在这组片的一些演出的形式，其实跟原本他们自己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人设这件事，偶像人设这件事，其实是蛮不一样的形象。或许可能大家两个人都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可是下面的不理性的粉丝评论超级可怕的，
我其实也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对啊，
就是随着年时代的推进，可是越来越激进的人却越来越多。
不是，当我看到他就写说为什么是个老女人配我们家玄，我就想说天哪，徐玄叫老女人，
徐玄哪有老，徐玄比我还小欸。
先不管年纪，实际年纪老不老，就是在剧中的外在那个形象震翻了，我觉得这是很震。
对啊，而且这一部戏对徐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欸。
对啊，然后有一些片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就是好让人家幻想的片段，就是真的无法想象他有这样子的演出。
应该说因为他原本的人设是比较模范生的概念，
对，
所以他这部戏的突破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有一种就是打破了一个他过去演戏的框架的。
对啊，或者就在讲说凭什么是李玄荣配他，然后我想说写这酸民的人，你要不要先把上衣脱掉先照照一下自己，就是
镜子先拿出来照一下看看。
就是行在高木兰哈后身高有比人家高吗？
但我觉得
比人家好看啊，
这个可能也是因为网络开始发达之后，所谓的这种就是酸民的键盘文化可能也有关系，我觉得，因为可能过去比较不流行所谓的酸民文化，但是现在酸民就是不管是谁，大家都会有酸民，不管是国内国外都会有，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跟时代转变有出现酸民这个东西，可能也有一点关联性，所以就会导致于就是很多其实可能很有机会合作的组合，或是可能很有机会合作的一些男女生很好的音乐人，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去合作，甚至还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奇妙的行为，就是可能比如说一个男偶像他关注了一个女 model， 或者是他今天关注了一个女艺人，那个女艺人就会被骂，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人家就想要关注他不行吗？
没有，应该这样讲啊，就是你都可以关注这么多艺人，凭什么人家不能关注别人？
就是对啊， 我觉得现在有一部分很偏激的人就是会觉得说好像关注他们两个就会发生什么的关系一样，但是我真的要讲，就是如果真的要发生什么则发生的你也拦不住，而且你也不知道，
而且没有，我觉得好看的人跟好看的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那也就是好的事情，不是很好吗？
加上现在可能网络越来越发达，然后再加上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要什么投票，然后会举办很多各种各式样的投票，一旦要投票的时候就是各家粉丝厮杀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大家杀了一个你死我活欸。
没有，我就觉得有一件事很妙，就是你喜欢这个偶像， 你追这个明星，说实话你不就是希望他变得更好，或者是他成就了 完成了你一个心中，比如说可能是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的形象。
嗯，
那白雪公主或者白马王子总有一天，他可能要走入家庭，他可能需要追求他人生嘛。那
对
对啊，我觉得如果他找到一个好的另外一半，有什么不好？
我自己也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神奇的，很在现在的饭圈，其实有一部分真的非常非常的偏激到一种，你就是会觉得这种人他就是有真心的喜欢这一个人嘛？这个感觉很像是把偶像独占吗？就是偶像只能是在这一个范围里面，然后可是又要去限制偶像不能做一些事情，因为像比如说韩团，好比说刺青这件事情好了，可能很多的人还是会觉得说刺青不是一件好事情，
是，
所以很有可能刺青了之后，这个偶像就会一直疯狂的被骂。可是如果这是一件，这就是他想要做或是他喜欢做的事情，那你作为一个你喜欢他的粉丝的话，你为什么不支持他想要做或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说难像我自己，我也是觉得，就是如果你刺青吃那一大片，老实说，有时候真的没有这么好看了。但我觉得你每个人做这件事情，他一定有他的一些赋予的意义或想法，
但我觉得就是很怀念当时那种，就是大家不用这么有压力的追星的感觉。我觉得现在的追星实在是太容易有压力，而且现在的追星好容易有一点一言堂的感觉哦。就是如果假设今天我有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我可能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剑拔。
因为我们在录之前，我们都会讨论一下，等一下要讲什么，或是这个
团，我们会先 蕊 过，
或这个东西他最近有一些新新闻或怎么样，然后他都会说：“我跟你讲，这段不能讲。
就是”
我跟你讲，这段会被抨击。
就是
我跟你讲，那个东西不能讲。
对，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就是讲了之后很有可能会被，就是有些人会觉得你这样子不对，你那样子不对。当然，就是说每个人大家都有他自己发言的自由权是没错啦。可是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呢，在饭圈里面有些东西就是有些妹妹嘎嘎必须要把它避掉。哎，为什么要讲到这里来？我们今天不是要回忆青春吗？
没关系，你会剪来剪去。哎，好了，刚才讲到 XJ 的第三团，那第四团就是 Super Junior Happy。 那 Happy 好像其实只有
Happy 其实好像没有活动到很多耶，因为比较常活动的应该就是 M，然后 KRY，然后跟那个 T 这样子，但 T 其实频率也没有很高。
没有，还有一团，我跟你讲，你真的等下就会被抨击的。还有一团，
还有一团，
你真的要先把 Happy 讲完。其实我觉得，但 Happy 那时候，我觉得有一首歌，其实我有点忘记 Happy 到底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个团体。但是 Happy 有一首歌，就是现在大家随便上网找都会找到，就是那个《爱的料理王》
哦
哦，然后那个 MV 不就是？反正就是看 Santo 在做东西，然后就是所有的片段，那首歌就是很有趣，很有氛围，而且我记得那个拍好多版本。
请问我漏掉哪个团体？
害怕吗？你很害怕吗？我跟你讲，
我害怕被那个 Elf 攻击。
现在这一团哦，我跟你讲，还有在运作，而且我个人现在
我漏掉什么？
我现在 Super Junior 当中，我现在最追这个小分团了。
真的假的？
对，
我漏掉了谁？
这个分团是 D N E
啊！完蛋，我对不起东海跟林赫，
是不是
？Sorry， 我竟然漏掉这个
团。对啊，而且 D N E 现在到现在都还有，
D N E
去年吧，
啊、
他才发专辑呀，对啊。
诚挚的跟大家说对不起，
而且我跟你讲，连我现在手机铃声都是。啊、这又是一个时代，我想这又是一个时，这真的又是一个时代的眼泪。因为毕竟我们那时候呢，大家都会打电话给对方嘛，就是你要跟人家通讯，就是打电话给
对
方，没有 Line，
对，
然后就会把自己喜欢的偶像的歌，就是
设成那个剪一段，然后设成铃声。
对对对，我的到现在都还是 D N E 的。Stale You 哦，但是我跟你讲，我的手机铃声再也不会响起了，因为现在都烂好话，
没有人会打电话给你，
真的。但是
以前还有那个、啊、来电打铃，有吗？
我跟你讲，我不管，我等一下人家先放一段，那我先说，我跟你讲，就是现在还是会响，但是现在响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跟当初以前要。收集不是收集，就是期待人家来电这件事情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我要先放，对，我要先证明我的手机铃声就是这首歌，是吧？是吧？对，是这首歌。欸，为什么我放不出来？我觉得好难过。啊，这不是重点啊！我知道了，我按静音。
白痴啊！真的是电音，
好，只能唱这样子而已，因为会被罚款。
会有版权问题，会被下架了。
好，重点是。重点是我说为什么现在想起来你会觉得很令人讨厌呢，因为现在想起来只有两种人会打给你，一种就是问你说哎、欸，你有没有欠债的问题，要不要借钱啦，
就是那种要贷款的啦，
对对对，或者是问你说哎、欸，我们现在有投资组很厉害的赖群组，你要不要加，我跟你讲现在只有这个东西，
超多，现在超多的耶，爆炸多耶，
我想所以更加深了我不会换掉这首歌原因是因为你知道接到这种电话会很气，但周想说没关系，至少他打来我的铃声会响，
我还有听到这个铃声的机会。
对啊，对啊，而且他那时候就是 DNE 的蛮代表的歌曲，比如说《欧巴欧巴》，
对啊，那首歌，
然后《About You》，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个那一首歌真的是蛮厉害的。我看很多他们现在就是 SA 的一些演出，他们还是都就到某些桥段还是会放这首叫《Can You Feel It》。
我记得 DNE 有一年也是在拼盘还是什么，也是有来台湾，还是 DNE 开专场的演唱会啊？完蛋了，我忘记了。
台湾有开过专场，
那就是好像我的朋友有去，因为我朋友是喜欢东海的，然后但是因为你知道 DNE 里面就是因为我喜欢龟贤啊，所以就没有去。Sorry DNE，
那个我要跟你的朋友认识，你走开。
你喜欢东海还是银河？
我喜欢这一团，
我喜欢点一就对，
对我喜欢这一团。
对，反正这就是 S A 的部分。然后我们现在才讲到
S A， 我觉得 S A 很厉害的事情是，他们有很多，他们其实每一个年代都有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你觉得？
就从 Sorry 啊，然后后面出什么那个 B 音波纳玛娜，
波纳玛娜，
然后什么 Mr. Simple 啊，
然后太完那他中文写
太完
美，
哎、欸，太完美那首歌我一定要讲，那首歌因为。就是韩团很惯性有所谓的那个应援这件事情，那那个东西通常都是公司官方出的，
对。
可是当时出太完美，因为是主打就是中文华语市场，所以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应援这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是粉丝自己自动自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台湾的粉丝，然后就是集结大家的那个想法，然后去想出一个应援，所以让他们来台湾就是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是用中文念应援的，
酷哦。
就是除了喊名字的部分以外，然后是用中文念应援的，我就记得这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演唱会上的时候，你知道韩团都有一个惯性，就是一定要喊应援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这个喊应援这件事情也是韩团很特殊的一个文化，就是在唱歌的段落会喊名字，然后或者是跟着喊一些什么东西，就是会有一种很像在现场就是互动的感觉。所以就是现在是因为疫情已经很久没办法看演唱会了啦，所以就是如果有一天可以看演唱会的时候，可能走进会场就会哭吧，然后喊应援的时候可能就是会一边哭一边喊 Kim Nam Joon。
但我觉得如果到时候真的是解禁的话，因为说实话 Super Junior 跟台湾的
关系
很深啦，
对，
因为毕竟像我们刚刚不是讲说粉丝就是因缘冲榜那些事情，
那时候就是他们那时候创下了一个记录，是蝉联 KKBOX 100周吧，如果我记得。
No， 我刚查了，
不止100，是不是？
对，已经过200了。
现在过200，没有，
早就过200了。
当时破纪录的时候是蝉联100周了，对。然后那时候也是，
他们现在最新记录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 KKBOX 霸榜200周。创新纪录
很可怕，那时候 SJ 真的红到一个超级可怕。SJ 在台湾那时候创下就是首个韩团连开4场。
而且我跟你讲很好笑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其实在他2019年的那个 Super Cry 的那张专辑《I Sing I》的那一张专辑，然后到他新最新的那一张就是 House Party 的这两张，然后反正因为我这两张的歌我都很喜欢，然后我就会
上 House Party 很好听耶，
超级好听。然后反正我就是上班的时候我就会放嘛，然后就戴耳机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些有一些Super Junior 的那个粉丝团，然后就是你 KBOX 的那个排韩团那个排行，你就把它打开。我跟你讲，就是在他那时候发专辑的大概那两三个月。然后那1到10名都是那个专辑一直在换来换去换曲序的，
那个时候
超可怕的。
二代团那个时候很流行那个 KKBOX 的榜单，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只要 SJ 出专辑的时候都会霸榜。
没有，我觉得到现在他们还是，
他们在台湾真的就是还蛮，然后 SJ 其实老实说他们也蛮喜欢台湾的，他们简直把台湾当就是他们的厨房在走啊，就三不五时就来台湾。前几年还可以，就是疫情还没开始的时候不是来台湾跨年吗，然后跨年还两个不同场，一个台北一个桃园，然后都是 SJ 的成员。
我朋友超疯狂的，我朋友在饭店下面等，
真的假的？
我朋友真的，但是他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粉丝，他就是等，然后比如说
等他们车子出来，
然后就是用力挥手，对，然后我就心想说，天哪，就是我们不是都已经31岁的人了，我怎么还可以这么疯狂的行为？我觉得
我个人是不会到现场去等，因为我觉得人太多很累。
对，他就是为了看，我觉得这是粉丝的心情，就是
为了
亲眼
看
一秒，看一眼也好，这样子
也是啦。如果是真的有机会可以对视到一秒的话，
嗯，
好像也是可以试试看哦。
对啊
，OK， 我们现在讲了几个团，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呢。
真的假的？
对，现在1:08。
好可怕。
再来还有一些像比如说少女时代，我想少女时代就不用多讲了，就是韩团的女帝的部分。
对，
少女时代是在当时唯一好像有踏上小巨蛋开演唱会的女团，因为后来来台湾的女团好像都没有到小巨蛋，所以少时也是那时候红到一个爆炸，然后10年那时候出。10年还是11年出那个 The Voice 的时候，就是进军美国，那时候就是突然间改变成一个很帅气的风格。
11年，
对，然后进军美国这样子。我只能说 SM 的美国梦到现在依然是还没有解散，不是解散，还没有，就是 SM 还是保有了美国。
你会被攻击，我告诉你。
我说的是真的啦。反正当时我觉得二代团在追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会很有回忆的原因，是因为那是我们学生时期，就是最后一个学生时期的时候追的星。那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团，像当时我记得那时候 Miss A 也超红的，那个他们有一首就是他们出道的那个代表作 You Don't Know Me， 有没有那首歌？那首歌也蛮红的。然后还有像什么 FX 啊，然后像 Sista 也非常的红，但是当然后来解散的也很可惜。现在二代团还有在活动的大概就是像 SHINee，那 SHINee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团，但是讲到 SHINee 有一个故事我一定要讲，就是呢 SHINee 在二代团就是09-10年的时候曾经有一首超级红的歌叫做令叮咚，这首歌爆炸红，然后他们那一张专辑回归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追 WS501， 刚好撞到 WS501 的 Love Like This， 然后我就记得好像有一次，你知道音乐节目不是都会有那个什么冠军有没有，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好像他们就打败了 WS501， 然后因为那时候是身为 WS501 的粉丝，然后那时候觉得说可恶，这个团体怎么打败了我们的 WS501， 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也有在追 SHINee， 就是有稍微的听一下他们歌，就觉得哦 SHINee 是一个很棒的团体，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喜欢自己的那个偶像的时候，偶像被打败的时候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但也不是说会到攻击对方，但只是觉得说怎么会被打败。
我跟你讲，就是出社会之后，我后来有到 前年就到那个一家公司去，就遇到一个刚毕业的妹妹，对，她超喜欢 SHINee 的，因为她是一个很健谈的，所以你知道刚刚讲 SHINee 的这一段之后，大概那个一小时之内都不用讲话，她就开始问你可以讲 SHINee 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样，什么东西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你就心想说你好青春，当年的我也就是这样，好可怕、哦、
而且我跟你说 SHINee 我必须要讲泰明、我真的是只能用从小看他长大来形容、欸、
你是看从多少看人家长大，
不是因为你知道 SHINee 出道的时候泰明只有15岁吗？
韩团那时候好像都是这样的，
没有二代团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超级夸张，现在的话都是什么15岁、14岁要出道了、可是二代团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到这么夸张的程度，可能平均是比如说17-18岁的时候，
对，
然后泰明就是眼睁睁的看他从一个小孩长成一个男人、欸、我是亲眼见证他成长的过程、欸、你知道吗？现在看到泰明都会觉得 Oh my god， 当初唱那个 Nuna
no mu， 我跟你说你现在如果照镜子的话，你就是露出姨母笑的感觉，我跟你说
我只能说泰明真的是从小看着他长大、欸、看他一路长成就是现在是一个男人，就觉得我的青春流逝好快哦。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团体那时候当然就是成员发生的 事件之后，
嗯，
我觉得有沉浸在一个比较灰色的氛围啦，
因为毕竟就是你知道大家知道中铉的事情，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打击。
你知道就是那个当时中铉发生事情，然后我刚刚不是讲那个工程的妹妹吗，
嗯，
哭一个早上，她真的把眼睛哭肿。
我觉得因为就是中铉其实是一个很认真很认真的歌手，不是说其他人不认真嘛，大家都很认真，但是他应该算是演艺圈就是现役的偶像当中第一个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的人、
嗯、
所以那个时候带给大家很大的冲击，就是说没有想到一个现役，而且那时候 Shiny 还在很红的时候，还算红的状态之下，他选择了就是离开我们这样子、
嗯、
所以变成其实就是很多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难过，然后那时候有很多 即便他可能不是真的是 Shiny 的粉丝，可是大家也都会很怀念钟铉，一直到现在就是只要是钟铉生日啊什么，大家都还是会怀念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就是一个青春的回忆，然后你知道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艺人，可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离开，当然大家觉得很可惜。那当然这背后就是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
但没应该是说就是强调，主要还强调是 Shiny 其实还是有在做
就对、啊、
活动吧，
虽然你现在还是有在活动当中。当然就是当年我们追了很多的二代团，现在都已经就是解散的解散，然后就是解散蛮多
团体的，他们没有解散，
有些团体是没有解散，但有些团体是真的解散了。 OK，
就
像比如说 Miss A 也真的解散了、啊、
没关系，501没有解散，
501没有解散，他们是单飞不解散，
对，
没有，他们
没有单飞，
他们的心会永远在一起。
就是团魂是不是？
对啊，团魂不是说五个人会永远在一起吗？
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嗯、可能合约到期了，大家可能没有再签在同一个公司，然后就会变成合体，当然就变得很困难嘛。可是他们还是有尽可能，因为后来301也是还是有活动过一次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机会，真的有机会的话，还是就如果你看到你过去在我们那个青春时期追的团突然间又合体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天啊，这个真的是就是很感人的一个场景。其实二代团有非常非常的多，我其实说实话 Wesley 做了超多的功课，但是如果再讲上去，我觉得我们这集可能会讲到三个小时。
我跟你讲，我现在才发现一共有33页的 PPT。
对，33页的 PPT， 我们可以再讲一两个团体吧，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录了一个小时又18分钟，
超荒谬。
对、
欸、我们
后面还有两集要录、欸、
我们现在讲完了吧， 2PM 讲了啊，
2PM 刚刚我没有讲到 2PM 哦， 2PM 就是那个、啊、偶像派野兽，哎不对，我讲反了，
你是讲反了，野像派哦，
野兽派偶像，我在说什么。 2PM 就是当时二代团以身材著称的，
没有，我跟你讲，讲 2PM 的时候你要把 2AN 一起讲， 2AN 跟 2PM 是当时 JYP 他们就是他当时是用什么理由去做这个团体的 分类啊？我知道简单的方式是 2PM 就是卖肉。
对啊，就是下午两点要很嗨，然后 2AM 是抒情路线，因为他们
是
晚上
卖美声。
对，但是我现在想一想，觉得长大都觉得这很不合理，应该是半夜两点的时候要嗨才对吧？凌晨的时候，
他们是说 2AM 跟 2PM 如果他们有一些合体的活动，就会把那个活动叫做 One Day，
对，
一整天这样子。那目前我知道就是。像 2AM 的话，目前查到最新的新闻是他们其实在2021年的10月他们有宣布回归，那发了第10张的迷你专辑。
嗯。
假设11月发了专辑啦。那最近的新闻比较不好的新闻是赵全好像确诊了。
对，赵全。
所以就是瑟勇跟真云就是疑似好像也有状况。嗯，
对，就是近期的话，
对对对对，
大概就是会都是一些确诊的新闻。
对啊，
那 2PM 的话，就是他们最近期有发了那个 Must 这张专辑。
对，
然后但是发了这张专辑之后，因为他们合约到期的关系，所以现在就是像那个俊浩，就也没有跟 JYP 续约。但是不过他们，你们知道，就是虽然没有续约在同一间公司，但是就是也还是 2PM 这个团体啦。只不过没有续约在同一间公司，我觉得未来要合体的几率会比较没那么容易，
但我觉得应该是说二代团其实现在很多团体他们的大家的走向都好像差不多，就是如果没有一起合体出专辑或是做一些演唱活动的话，很多人就会往戏剧去发展或是综艺，像你刚刚讲的图片的话，像玉泽云就真的往戏剧去
发展
嘛。对，然后
俊浩也是，
俊浩是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衣袖红镶边
红爆，
对，那但是就是前面他就是在那个他跟佑荣都有去参加我独自生活的那个综艺节目、对，尤其是佑荣在那个节目还被封了张博士，
反正大概就是会往戏剧然后综艺或是 solo 的歌手发展这样子。
然后你困就有点回到中国跟泰国，他以泰国为中心的，像他今年要拍第4部的电影，泰国电影要上映了这样子。
你更就现在比较往就是泰国的方向去发展了、
啊。
那所以 2PM 我觉得 2PM 也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回忆，就是因为在当时的二代团比较少有就是在舞台上会有很就是露出的那种，然后后来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在二代团以后呢，大家衣服都越穿越多、欸、到底是 why？ 我就是要看脱衣服啊。
有吗？我记得你跟我分享的时候说衣服越来越少啊。
有吗？现在他们没有脱衣服啊。
你说谁没有脱衣服？
我说 2PM 吗？
哦、oh.
，2PM 早期不是都脱衣服吗？就是腹肌啊什么的。
没有，我刚刚没有注意听到，我刚才在滑， oh. 然后我只听到想说这个韩团，韩团没有脱衣服。他说、不对啊，你每次传给我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就心想说为什么传这个东西给我？没有要看男， 谁要看男团脱衣服？这什么东西？
我啊，就我啊，
对啊，
我啊，怎样
？OK， 没关系啦 ，OK。
没有，没有，女生就这样子，就全部想要看腹肌怎么样
？OK， 没问题。
好，这就是 2PM， 然后再来就是 Big Bang 了吧、？Big Bang 也是一个经典团体，我们这集真的是要讲到两个小时、欸。Big Bang 的话，当时也是红爆，然后那时候有超级超级红的一首歌叫 Fantastic Baby。
Yeah.
那首歌简直就是当时就是各大街小巷都在播这首歌。就是你就会一直听到 Yeah Fantastic Baby， 就是会一直有这首歌出现。这首歌真的很红欸，
我觉得很可怕、
啊、到后面出了很多歌，像那个什么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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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啊
Bang Bang Bang， 那首歌也是红到
台湾综艺节目最喜欢模仿这种东西，
对、哦、那这时候超喜欢，或是翻唱什么之类的，那个也是
没错。
那 Big Bang 也是一个在当时就是神级的一个团体，那当然后续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们就不把这事件拿出来说了啦。但是今年YG 是有证实 Big Bang 是要回归，因为已经时隔很久很久没有回归了，所以其实是有一点还蛮期待他们这次回归的样貌会是怎么样。就毕竟是我们二代团那时候很鼎盛的一个团体，然后到现在时隔这么久要回归的时候，会觉得会蛮期待究竟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不一样面貌的 Big Bang。
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那个音乐的软件，比如说像 KK Bus 啊，或者是Spotify， 因为 Spotify 是音乐软体嘛，是吧？
是是。
对啊，我真的是
音乐串流团体，
我真的是有够俗气。
是是，他是是。
我的意思是，其实你上网找韩团二代团，他们其实很多人做了那些歌曲的，就是推荐，做了一些
清单之类的。
对清单，那蛮真的那些清单真的都是蛮当时很。
就是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啦。那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就是二代团是你的青春回忆的话，
对，
然后可能底下就会有留言说啊，那是我国小的回忆，这种都不必留言了，谢谢。
就是我会删留言，
我可以删留言吗？
管他，反正我只要看到什么我小学的回忆，什么回忆，
还有
什么
我幼稚园的回忆的呢？我的幼稚园是什么东西？
我要
删掉，
我要删留言。
好，那我们今天基本上二代团其实还有很多，像什么 CN Blue 啊、FT Island 啊、M Black 一大堆，就真的太多了。哦，我们漏掉，我觉得有一个团体。以前叫 Beast， 现在是 Highlight。我觉得这个团体就是也是现在还有在持续的活动当中，然后也是现在出的新歌也都还蛮不错的。但是碍于我们今天这个篇幅的关系，我们实在是讲不完所有的二代团，所以我们就是最主要讲了几个我们当初比较有在场追的几个团体。
对，
那也算是回忆了自己大学的一个青春，
就去年
又在
青春，就是去年而已啦，没有多久。
对了对了，去年而已 ，That's right，
okay, okay.
去年而已，没错，我们就是一个出社会以后稍微回忆一下大学的人生，跟我们回忆合唱团的人生差不多一样的概念啦。好，那今天的这一集呢，录了非常的长，我也不知道这一集回去是要怎么剪哦。而且我们今天在外面那个录音，我们场地只租到七点，现在已经6:17，
太棒了！
我不知道后面还有两集要怎么办。
我觉得你这集可以拆三集。
我觉得我可能等一下要加时。好，那总之呢，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们所追的这个二代团。那如果你也是二代团的粉丝的话呢，就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以及帮我们在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一集的 podcast 在空中相见喽。
没错，期待就很快。可以再有下一集出现。
是的，那我们就这样子咯，大家拜拜。
拜拜。